Shortwave America has noticed that the voices of people from China and surrounding countries are highly underrepresented, and that there are a shortage of Chinese media sources in the Western world due to state control of Chinese media. For this reason, Shortwave America will start making Chinese news and other items of interest from China a part of the weekly program, starting with this episode. We will hear items from Radio Free Asia and other sources. Some of what you will hear is in Mandarin, so Shortwave America can serve that Mandarin-speaking portion of the audience. With that, here is news from Radio Free Asia. Copyright 1998 to 2012, RFA. Us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Radio Free Asia, 2025 M Street, Northwest, Suite 300, Washington, D.C., 20036. You can visit Radio Free Asia by going to www.rfa.org.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寇天立，自由亚洲电台现在开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送亚太报道。今天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有：桂林临桂县警察抓捕村民，逼迫村民签字卖地；中国地方官员为十八大加强维稳，维权人士备受打压；河北省收紧社团管理，艾滋病防治草根组织陷入困境。中国环球时报表示，不欢迎外国力量参合中国的某些事情。今天还有特约评论等节目。以上就是这次70分钟亚太报道的内容提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桂林的临桂县城中心，星期二晚有数百名妇女及老年村民聚集，抗议政府出动警力强拆抓人，吸引上千民众围观，交通阻塞近三个小时。星期四下午，警察继续进村抓人，逼迫村民签字卖地。另外，哈尔滨市政府宣布314强拆案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工头宋某承认伙同21名临时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有法律界人士质疑案件犯罪定性避重就轻。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江佩的采访报道。
周二晚八时，桂林市临桂县翻山底村数百名妇女老人来到县城中心大圆盘示威。多位网友上载现场照片，可以看到一些妇女怀抱孩子参加示威，有人手举写着政府欺压老百姓或政府是土匪的纸牌。大量围观群众和示威村民站在一起，与大批黑衣警察对峙，现场人潮涌动，至少有上千人，周围主要路口全部被堵，直到晚11时，群众逐渐被警方驱散，部分村民和当地民众游行去国土局门前示威。一位翻山底村民周四告诉本台记者，父老村民前往县城抗议的起因是政府出动至少300警察和铲车强拆民房并抓人。
政府之前不是说征那个土地嘛，他之前说是给那个安置地嘛，然后后来又不给了，就那个还有一批地，他就要求签字打算卖，但是村民就不肯，就说没有安置地不签嘛。然后呢，最后的话，政府呢就强行那个调动挖机啊这些去弄那个村民的房子嘛，然后被村民挡住了，就说不给挖，就是政府的人不是跟那个农民打起来了，然后有一些农民都受伤了嘛，然后政府就采取措施，就是说这个农村那个农民带头的人都抓了，抓了三个人以后，就是说然后村民就不服气，然后就去那个大圆盘那里，就是说我们农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要求政府放人嘛，然后他就不放。
他说，公安先后抓走10多人，新闻媒体无一报道事件，网上发帖诉冤又屡屡被删，村民感到害怕和投诉无门。
现在大概10多个吧， 具体不怎么清楚，然后这个农民都有的都那个害怕了，因为他现在的话动用了很多警力，然后都有上千人，一天就是这里抓人那里抓人。
本台就此情况在政府办公时间致电临桂县政府和公安局，数小时内无人接听。国土局官员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承认在翻山底村进行征地拆迁，但拒绝透露其他情况。
这种建设肯定需要征地拆迁的。
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周四下午公安再度入村抓人，翻山底村实际已经被公安封锁。
我们村最后还有700多亩田地，但我们没有亲自的，他全部抓，现在闹得我们老老少少都吃不安宁，还有老的上80岁的，还有小孩，还有的病了病，各个村里面找医生都难，知道不？他封锁了我们村，一个人进去都要抓要盘查。
而在北方城市哈尔滨，周三下午3点，市政府宣布314强拆案告破。3月14日晚上10点半，哈尔滨6户居民被一群武装男子强行拖出家中，住了40年的家瞬间被拆毁。大陆新闻媒体纷纷报道破案消息，据称主要犯罪嫌疑人宋立强在海口市向哈尔滨市公安局抓捕组投案自首。宋立强交代，挂靠哈尔滨东城拆除有限公司后，为尽快拿到工程款，指挥雇佣的21名临时工连夜强拆。当地公安部门称，目前专案组已经查清了涉案人员的基本关系及案件事实，宋立强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对故意破坏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下一步，警方将在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尽早进入司法程序。周四，本台记者就此访问了广州律师唐金玲，他认为此案涉及多重犯罪。
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强拆的真正背后的这个强拆者，实际上还是一些政府当局的一些人。就是像在中国这里，经常是涉及到政府一些工作人员犯罪的话，他们就会用临时工出来做牺牲品。实际上，我觉得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犯罪了，就是政府官员的那个包庇罪的问题了，也包括了就是说可能警方的一些人玩。不职守的犯罪，就因为你明明有犯罪，但是你没查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有很多个犯罪啊，不单单是说他毁坏财物，其实我觉得可能定毁坏财物都不一定符合这个状况，还要考虑就是有没有绑架罪啊，有没有就是侵入公民住宅啊，绑架、非法拘禁，这个其他的罪名，这个可能性都存在的，还包含入室抢劫罪，因为毕竟来讲，人家在屋内肯定还有一些私人的财产嘛，而且这些财产在强拆当中往往都会被毁掉，单单定毁坏财物罪，实际上是避重就轻的一个做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江佩的采访报道。
在中国大陆，中共18大将在秋季召开，由地方官员提出要加强维稳工作。中国各地维权人士继续遭到官方打压，河南维权人士刘学历第3次被劳动教养，四川都江堰的512地震难属周兴荣日前被抄家并被带走。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中央政法委日前称，今年上半年将对全国3300多名地方省市县3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进行集中培训，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提出，领导维稳绝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要求把情报信息主导作用发挥好，建立情报定期交流，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好，把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好，从严管控重点人员，对各项基础性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梳理。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
当局为了维稳呢，主要是压制民间的这个言论啊，或者是维权的活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说，虽然北京开这个政法会议，但是有可能啊，他们这个基本的啊这个路线呢没有改变，就是对这个一些维权的人士啊、异议人士啊进行打压，可能啊这个基本方针呢、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后面怎么改呢？要看他的情况。
地方官员不断提出维稳工作要求，各地维权人士也持续受打压。据维权网周二消息，河南维权人士刘学弟本月在北京上访，3月25号在北京黑监狱九进庄遭到6名解访人员强行抓上车，遣送回河南。26号，当局将他送入劳教所中，并于第二天星期三告知已判处劳教1年半，而这是他第3次被劳教。刘学弟因为村中土地遭到当地政府的恶意侵占， 他多次到北京上访，却也不断受到阻拦。2003年他第一次上访之后，遭当局劳教长达400多天。2008年奥运前，他再次因为到北京上访劳教1年半。去年底他再一次被解访后，当局曾警告他要再次劳教他。同样因上访而遭到打压的512汶川大地震难属周兴荣，星期三下午遭到8名便衣人员带走。据64天网星期三的消息，周兴荣的丈夫卢刘成也遭到拦截，并被强迫交出家中钥匙。随后国安和警察人员前往其家中宣读了搜查内容，周兴荣家中电脑和相机以及写的许多资料都被抄走。卢刘成告诉本台记者，
我在家，最后他们把他抓了过后，他们又在我家里面强行把我的钥匙摸出来，把门开开，把东西我抢去走了，电脑、相机还有一些资料这些。
他们抢去的都是些什么资料呢？
就是有些是网上的，有些是他那个写他的遭遇啊这些嘛。他自己写的他经就是上访啊去关的啊这些什么。他一些2008年元旦节他们派出所把这个本来怀疑小娃娃了3个多月，他们把整掉知道吗？他们不承认，他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北京也上访关我们10几天，他们也不承认。去年子7月20几号他们把电脑抢走，他们还是不承认。
周兴荣在512大地震中失去了儿子卢前亮。地震当天，他在学校参加家长会，亲眼见证了校舍在瞬间倒塌。他在儿子的墓碑上刻下“豆腐渣学校杀人”。他曾对外表示要控诉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此后，周兴荣无数次的受到当局打压，还因此流产2次，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别记者辛瑜的采访报道。
河北省政府日前发布公告，要求各社会组织于今年5月1号前到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否则将被取缔。由中国民间艾滋病组织人士认为，河北省收紧社团管理，将使该省的艾滋病防治草根社会组织陷入困境。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的报道。
河北省民政厅今年2月中旬发布的6号公告说，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凡以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上公开开展活动且没有办理注册登记的组织，务必于2012年5月1号前到各级民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在没有办理注册登记前应停止一切活动，否则为非法活动，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公告要求河北省各级民政部门解散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对坚持不到民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又不解散的非法组织依法予以取缔。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联席会议于3月29号在新浪博客发文，批评河北省民政厅2012年6号公告侵犯了公民结社自由权利，违背了中国国务院关于鼓励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政策，并将使河北省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草根社会组织陷于困境。该组织成员王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如果他社会组织取缔以后，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的这个防控就没有了。对于他这个公告来说，我们是不赞同的。他本身这个东西违背那个上位法，上面就文中里点的很明确，就是应该在我们国家的不管是防艾这个阶段，就是其他的或者慈善的这种活动，应该就是交给就是这种社会组织，对吧？让社会组织的基层组织去承担这个活动，也提高这种服务的效率。所以说他河北省出台这个政策，我总感觉真的有点就我们接受不了。
王先生介绍说，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联席会议成立于2006年，现在共有118个来自各地的民间草根艾滋病防控组织参加，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
大部分都没有注册， 注册的种族也是极少数的，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一部分就是已经做了当地的工商注册，民政注册的非常非常少。
目前除了北京、广东等少数试点地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民间艾滋病防控组织根本无法在当地民政部门取得注册。王先生说，
他这个民政厅就是让你去注册，本身这个注册的门槛过于太高了，人们也注册不下来，他要求必须有主管单位，现在主管单位没有人去乐意做这个草根组织的主管单位，他这个主管单位一般是就是卫生部门，去卫生部门做主管他又不乐意给你做，再有他这个门槛高的这个，他这个注册资金一般在30,000，而且要求你就说每个组织不能低于50个成员，作为一个就是公益的这种草根组织来说，就拿出30,000块钱资金而且又找主管单位的话是不现实的。
北京的财新网星期三报道说，河北省民政厅的6号公告令该省多个民间草根防艾组织担忧自身的生存安全。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北省民政厅工作人员对财新网记者表示，该公告主要是针对借以社会组织之名违法开展招生、培训、教育活动并骗取公众钱财的非法组织，而不是广大草根公益组织。对河北省发布6号公告的原因，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联席会议的王先生分析说，
我感觉可能是不是因为两会以前许多的这个感染者组织去北京上访，有这个原因，说是他出台这个政策。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邓小刚对中国河北省收紧社团管理的公告评论说，
现在维稳的经费要比军费还要高，所以就是说怕乱，所以就还是用传统的方法来控制社会，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民间社会组织，哎，要登记什么之类的，你要不登记的话就算你非法，这就是一个反应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的报道。
Let's go to an English-speaking broadcast from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RI News, I'm Wen Jie.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is in Phnom Penh for a state visit aimed at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Hu Jintao lauded the China-Cambodia-friendly relationship as a good example of equality and sincere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He added that it serve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And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The visit is the first by a Chinese head of state in 12 years. Visiting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Cambodian Queen Mother Norodom Mananith Sihanouk has discussed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in a phone conversation. Mananith, who is accompanying her husband, King Father Norodom Sihanouk in Beijing, expressed gratitude to Hu Jintao for sending State Councilor Dai Bingguo to visit them during their stay in Beijing. Speaking in Chinese, she wished Hu Jintao's visit to her country a great success. The Chinese president highly appreciated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made by Sihanouk to promoting bilateral ties, saying the current sound relationship was a result of joint efforts by the King Father and Chinese leaders, as well as the endeavors by the two peoples. Hu Jintao arrived in Phnom Penh Friday for a state visit aimed at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The 16th ASEAN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was held in Phnom Penh to search effective measures for ensur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he gathering is to exchange views on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to review the progress in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seek necessary actions to maintain growth momentum and secure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region.China has strongly voiced its concern over Japan's latest textbook revisions, which claim the Diaoyu Islands as Japanese territory and refute casualty figure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Hong Lei says the Diaoyu Islands and their affiliated isles have been an inherent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a hold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them, and any attempt to alter this fact will end in vain.The Nanjing massacre occurred in December of 1937 when Japanese troops occupied Nanjing. More than 300,000 Chinese were killed by Japanese soldiers during the occupation. This is CRI New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closed 16 websites and detained 6 people responsible for fabricating or disseminating online rumors.
The State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says the websites, including major.net, xn528.com, and cndy.com.cn, were closed for spreading rumors of military vehicles entering Beijing and something wrong going on in Beijing, which were fabricated by some lawless people recently. A spokesman with the office says the rumors have caused a very bad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and the websites were closed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for failing to stop the spread of rumors. Beijing police have urged Internet users to abide by laws and be vigilant against online rumors, which severely disturb the public order, undermin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serve punishment.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says it has not adjusted the tariff exemption policy on luggage belongings and personal mailed items entering China, saying media reports misunderstood the imposition of a 10% tax rate for milk powder imports. A spokesman for the GAC says incoming passengers can still enjoy a tariff exemption of personal articles worth less than 5,000 yuan or $794. The GAC statement came after media reported that every 200 yuan of milk powder entering China will be levied 10% of tariff. Chinese demand for foreign milk powder, mostly baby formula, is surging as domestic dairy industry has been rocked by food safety scandal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outhern boom city of Shenzhen says it will offer up to 500,000 yuan or $79,400 to people who give tip-offs leading to the discovery of food safety scandals. An official with the city's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says people will be rewarded for tip-offs that lead to the seizure of tainted food and shutdown of black workshops which illegally use banned additive or produce substandard food. The official says the regulation aims to encourage the general public to help supervise food safety so as to timely discover, control, and eradicate food safety dangers. For CRI, I'm Wen Jie.
You're listening to Shortwave America.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his week's show here at Shortwave America.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We'll see you next week. 73s and 88s where applicable.